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18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和朋友的一段对话；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9月8日，来自澳洲各省市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悉尼市区举行了集体大练功和声势浩大的游行，向社会各界展示法轮大法的祥和美好，展现法轮功学员实践真善人信仰而具有的善良和真诚。上午，法轮功学员在位于悉尼著名旅游景点环形码头的海关大楼广场进行了大练功。中午12点半，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游行队伍在天国乐团的引领下展示着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人、停止迫害法轮功等数百条横幅及各色彩旗和展牌，从临近环形码头的洋街出发，横跨贯穿悉尼市中心的卡斯尔雷街，直至市区的贝尔摩公园。莫西娜女士表示，作为年轻一代更需要了解发生的迫害，很多年轻人并不了解这些，比如我自己，所以我觉得法轮功的游行活动非常重要，让公众了解正在发生什么，会对很多人产生大的影响。我们知道迫害是错误的，我认为如果正义的人都在后面支持法轮功，情况就会发生变化。一对来澳洲旅游的中国大陆母子看到法轮功的游行感到很震撼，学员对他们说，我们是在庆祝法轮大法红传世界，你们能遇到也是很好的巧合。他接着就对这母子俩讲了法轮功的真相，并对他们讲了中共的邪恶，劝他们退出中共组织，不做邪恶的一份子。儿子边听边点头，很爽快地退出了少先队，母亲也退出了共青团，两人都高兴地感谢这位法轮功学员。9月9日上午，法轮功学员在澳洲悉尼皇家植物园大草坪上排字法正天地，展示着法轮功学员修炼的坚定信念。
9月2日，来自挪威首都奥斯陆的法轮功学员开车来到风景秀丽的挪威东部小镇赫纳福斯，摆设真相展位，向当地的民众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传播法轮大法在中国遭受迫害的真相。当地民众淳朴而又善良，在听到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陆遭受18年的迫害，并且还发生活摘人体器官的罪恶时，不敢相信会有如此邪恶的事情发生在现代文明社会。有的人愤慨地说，一定要制止迫害，不能让它继续下去。有的表示，曾经听说过在中国发生的很多政治上的不公正，没想到竟然如此残酷。民众纷纷签名，呼吁立即停止对法轮功修炼群体的迫害。
9月2日和3日，在比利时东富兰德省圣尼古拉市的亨德里克海曼广场， 由市政府组织的和平节活动上，有一个专门为孩子们准备的特别项目，主题是反对不公正，我们都在路上。法轮功学员们准备了两幅油画，三个问题。两幅油画选自法轮功真善人美展。问题是：一、法轮大法真善人的三个基本原则的含义是什么？二、为什么这个油画上的女孩成了孤儿？三、法轮大法在中国已经被迫害多少年了？许多人被法轮功在中国受迫害的现状所震惊，拍下了真相展板、功法演示等照片，签名谴责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的卑劣行径。
第14届国际器官捐献大会9月6日在瑞士日内瓦国际会议中心开幕。瑞士法轮功学员在会场前举行活动，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反人类罪行。他们在会场前拉起多幅醒目横幅，并向路人及参加会议的人员发放揭露中共罪行的宣传册、DVD 光盘以及传单。一位法国的医生说：“你们做得太好了，以后再有这样的大会，你们都应该在这里。”
9月7日，美国加州旧金山湾区的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召开新闻发布会，要求中共立即释放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曾和平。曾和平的好友许佳梅介绍说，曾和平是深圳平安集团的六位创始人之一。平安集团从当年的私人小企业发展成为世界500强企业，他为企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是深圳市经济发展的功臣。2017年8月中旬，曾和平与其他三位法轮功学员被深圳市福田法院非法判4年至7年有期徒刑。
美国加州参院司法委员会通过决议案，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长期迫害。然而中共领馆却企图用污蔑法轮功的宣传给美国人洗脑，干涉加州参议员的工作。9月8日，旧金山湾区的法轮功学员和支持者在中共驻旧金山中领馆前集会，谴责中共领馆将迫害继续延伸到海外。加州参议员乔尔·安德森在集会上说， SJR10 决议案上周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获得通过，随后参议院收到旧金山中领馆污蔑法轮功学员的信。安德森参议员说，中共压制言论自由的行径令人愤慨，这一干扰行径令人震惊，这是对人权的侵犯。参议员说，我们要站出来反对群体灭绝罪，这是加州的价值观，加州人有责任站出来反对中共的暴行，支持和平的反迫害。
8月24日至9月4日，美国明尼苏达州再次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明州博览会。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向来往的人群介绍法轮功情况，以及中国共产党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明尼苏达大学双城分校的法轮功学生俱乐部在集市最繁忙的几天里安排了展位及功法演示，展现法轮大法的美好。短短几天的时间，当地法轮功学员就征集了超过10000个要求中共立即停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签名。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法轮功学员文英女士在大连孩子家被警察非法入室抓捕，2017年3月31日被非法判刑7年，罚金10000元。随即文英本人及辩护律师向大连市中级法院提出上诉。8月16日大连市中级法院法官殷传茂不开庭下达裁定书，枉法裁定维持冤判。
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法轮功学员朱桂林被迫流离失所多年，2017年7月下旬刚刚回家几天，在买菜时被当地国安看见，第二天就被绑架到看守所，血压高达280，被拒收后回家，十天后送来被非法判刑3年的判决书，被两人看守监控，出现脑血栓及其他重病症状，8月31日去世。
辽宁沈阳市沈河区68岁的法轮功学员刘德福先生被误判3年并勒索罚金20000元， 现在已上诉。被非法开庭后，刘德福病情恶化，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
黑龙江牡丹江法轮功学员戴启红9月1日在去公安局了解被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情况时被绑架，在牡丹江看守所反迫害绝食8天，出现生命危险，被送到牡丹江公安医院抢救。戴启红本是牡丹江监狱公务员、警察，曾遭5年冤狱迫害。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9月10日澳大利亚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悉尼的 The Orion Center 隆重举行，逾千名来自澳洲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交流会。23名中，西方学员和大家分享了自己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如何在履行住持正法救度众生的使命和责任中，以法为大，以修心为重，不断放下自我，配合好整体，走正走好每一步的心路历程。
8月28日至31日，来自土耳其、中东各国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了第4届中东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法会的前3天，学员们举办了一系列弘法讲真相活动。8月28日，法轮功学员在安卡拉最繁忙热闹的商业和购物中心摆放摊位，并向民众展示法轮功功法。当天，法轮功学员派发了1500份真相资料。29日，法轮功学员在阿拉特莱堡皮克尼克公园练功讲真相。傍晚，学员们还举办烛光夜道，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
9月2日，荷兰学员参加了北部城市埃尔德举行5公里盛大花车游行，由腰鼓队、法轮功功法展示队、莲花满船的金色大法船以及身穿传统服饰的仙女队4部分组成，吸引众多的民众索要大法传单。埃尔德市花车节是荷兰花卉展示年度最大的文化盛事之一，被国家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留项目。荷兰三省4个媒体节目主持人向荷兰电视广播观听众播放法轮大法队伍的介绍词。活动主办负责人杰克林·海耶肯斯女士见到学员第一句话就是：当法轮功队伍通过这里时，我两次出来观看，完全不同的感觉，非常的漂亮。
台湾中原祭放水灯游行9月4日晚间在台湾基隆市区登场，各式各样缤纷的花车及游行队伍蔓延数公里，台湾法轮大法学会也受邀参加此次游行。如同往年一样，法轮大法学员的大型花车、天国乐团及腰鼓队都是群众瞩目的焦点。
2017年9月的第一周，坐落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的麦吉尔大学迎来了一学年中最热闹的时刻，学生社团招新成员活动。法轮大法社团参加了招新活动，一位从大陆刚来加拿大的新生主动了解法轮功的情况，学员给他介绍法轮功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得多项褒奖，在海外非常受欢迎的情况后，问他对法轮功是什么态度。他笑了笑说，现在在中国大陆到处都是法轮大法好的横幅。一位西方学生在听到法轮大法在中国大陆被迫害的真相后，对向他了解法轮大法情况的学员说，你们经历遭受了这么多，我非常敬佩你们。在这一次的活动中，法轮大法社团共吸引了66位新成员的加入。
9月6日，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举办了秋季开学后的第一次社团迎新活动。法轮大法社团摊位地点面对学生活动中心的一边侧门，学生们进出时正好可以看见印有法轮大法好5个大字的横幅，十分显眼。很多学生也都留下了他们的电子邮件联系，表示有兴趣进一步了解学习。
美国纽约法轮功学员分别于9月2日参加了曼哈顿下城举办的富尔顿街集市，9月3日参加了曼哈顿上城举办的一年一度的巴西美食节集市， 与大家分享修炼法轮功带来的身心健康和在中国大陆仍然在进行的迫害，希望更多人能了解和共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2017年8月中旬开始，法国小弟子参加了为期10天的明慧夏令营活动，活动的举办地点位于法国南部的加隆省芒镇市。孩子们在大人们的带领下一起学习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讲法，一起练五套功法，一起学习中国古典舞和中国传统文化知识。此外，大法小弟子们还参加了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阻止亲友旁听，凡使20多人明真相。2017年9月8日上午，黑龙江省大庆市杜蒙县法院对两位善良的女法轮功学员石晶和邵颖非法开庭。法庭内两家家属还没到，27个旁听席中25个早已被不知身份的青年男女占据，只剩下最后边两个了。当唯一一个被准许入庭的家人入庭后，才发现只剩下一个座位了。法院周围看得见的几十个警察、辅警、便衣盯着来往行人，几十位远道而来的亲友，包括石晶家四位老人，被强行拦截在护栏外不得靠近。杜蒙县公安局局长、副局长、国保大队警察都在法院外边冒充执勤法警，准备做无罪辩护的两位律师，一位北京律师，一位大庆当地律师，早在十天前就被法院汇报给所在地政法委。大庆律师被约谈后在压力下退出，由另一位当地律师代替，北京律师则被约法三章。石晶、邵颖被非法关押快半年了，开庭了。两位大法弟子走上法庭，堂堂正正地告诉法官，我是大法弟子。北京蓝律师为石晶做了精彩的无罪辩护，句句击中要害。法轮功不是某教，公安部和国务院办公厅公布的14种邪教中没有法轮功，即使发册子也不能证明我的当事人有罪，哪个法律也没有说发册子有罪。不明真相的公诉人强词夺理，还想证明石晶和邵颖有罪，所有指证都被两位律师一一驳回。邵颖在做最后的陈述时，讲了自己修炼后身心变化的具体情况。练功不到一星期，附体癔症消失了，全身的病都好了，做事能为别人着想了，在利益上不去争了，母亲的首饰也能分给哥嫂了，法轮功让我的身心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所有在场的人心里都明白了，有人投来惊叹敬佩的目光。非法庭审结束了，有人对北京律师赞佩地说，还想听你辩护。与此同时，外边的亲友静静地在护栏外边等候，有行人过来探听情况，亲友就给他们讲法轮功被迫害真相。明白了真相的人做了三退，退党、退团、退队。
退休公安副处长再被冤判，冀东第五监狱敬家属会见。现年72岁的原河北省邯郸市法轮功辅导站义务辅导员厉从春，曾是邯郸市公安局六处副处长，军人出身，曾住在西藏边防唐古拉山口哨卡十多年。1994年11月，在同事的介绍下，厉从春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法轮功仅仅26天，奇迹就出现了。多年的梅里尔氏综合症、胃病、风湿性关节炎、腰椎骨质增生、内脉痔疮、肛裂、心脏病等顽疾神奇的消失。2000年3月，厉从春因在自己家中和同修交流，遭中共非法判刑5年，开除公职，停发工资。2016年12月29日，厉从春因为不放弃对法轮功的信仰，再次被邯郸市肥乡区法院非法判刑5年。2017年3月1日，厉从春被肥乡看守所送到河北冀东第五监狱迫害，到现在已经6个月时间，监狱不让家人探望和送钱。5月8日，厉从春的儿子厉小强到河北冀东监狱去探望父亲， 由于厉从春反对监狱的转化迫害，狱方不让会见，厉小强要求通个电话把钱转交给他父亲，狱方都不答应。自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位于唐山市东南的冀东监狱就一直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有许多法轮功学员被迫害出现严重病态，有的致残，有的被迫害致死。2015年10月10日，河北省涿州市矿山局高级工程师、法轮功学员董汉杰就是在河北省冀东监狱被迫害致死。
天津周向阳夫妻仍陷冤狱，七旬母亲被劫持越狱。在中共对法轮功已逾18年的迫害中，天津法轮功学员周向阳、李珊珊夫妻因坚持信仰多次遭非法关押、劳教等迫害。2015年3月2日再次被绑架，后分别被非法判刑7年、6年，于2017年元旦前后被劫持入狱。2017年8月6日，周向阳的父亲、河北省秦皇岛昌黎县马驼店乡法轮功学员周振才、王少平夫妇和靳凤兰三人在昌黎新集镇赶集讲真相，遭派出所警察的抓捕。之后警察带马驼店村里的人到周振才、王少平的家，翻墙进家抢走大法书、法像等私人物品，具体抢走多少私人财物没人知晓，当时无家人在场。周向阳母亲王少平一直被非法关押，已被非法批捕。周振才、靳凤兰因体检不合格，所谓取保候审回家。
严正声明，本周261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96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迫害法轮功使610人员厌倦和恐惧。大陆来稿，电话响起，一个陌生的号码，我接起电话，电话那头的人自报是居委会政法办公室的，他是610的。所谓的610办公室是江泽民于1999年6月10日纠集的非法组织，专门迫害法轮功，类似纳粹盖世太保。他问我是不是写过状告什么人的信，要开十九大了，你是重点监控人员，上级压下来的任务，让我跟你们见个面，摸清情况，汇报的，我不想报你，有些事电话里没法说，我们见面谈，你就会知道我是个什么人了。我说，写过告江泽民的信，我自己写的，你想怎么样吧？录像、录音，又要干什么坏事？他说，如果这么做，出门叫车撞死，天打，别发毒誓。我赶紧打断他的话，我一会儿去。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派出所、居委会、610人员多次到单位或者家里找我，都被我单位的领导、同事、邻居和家人挡着，找各种理由不让他们见到我。他们用这种方式保护着我。这次听到610的人发这种毒誓，我顾不了许多。这是我第一次直面迫害者。到了居委会，他在那儿，看见我去，他又惊又喜，没想到我会这么快就到。我说，听见你发誓，我抓进来了，因为誓不可随意发。叫我来什么事，说说吧。他说我知道不可随意发誓，我敢这么发誓是因为我真不想参与迫害你们啊。这不要开十九大了吗？上面压下来的任务我不得不做。他跟我讲，他看见的练法轮功的人是因为当初身体有病，学了这个功法后去病健身效果好，练的人就多了。他还说，当年江泽民动用国家所有的专政机器，用超过军队的开支迫害法轮功，迫害18年了，迫害倒了吗？前段时间组织我们搞的敲门行动，开始是河北省搞的，推广到这里，我们去做这些事情时，人们都躲着我们，小区的人都斜眼看我们，我们得撒谎说是给他们办社保的，骗着别人才能达到目的。胡锦涛、习近平也不下令停止迫害，就这么没完没了，昧良心的干这个迫害好人的工作，我觉得是在抱这个定时炸弹，说不定哪天就爆了，我也就毁了。 区610最近又有任务压下来，要求对重点监控人员上报，还要派专人盯着，我厌倦了这些，不想报。今天区610打电话批我了，我要有一点门路，我也就调走了，没办法，为了生存在这里受这窝囊气。我看见听见了积极参与破坏法轮功的人一个个遭了恶报，现在还干这些，我是信因果报应的人，我现在这个位置干了对不起良心，不干怕丢工作，干着这些缺德的事说不定哪天就要倒霉了，我在这里就是等着遭殃。刚才打电话不好说，电话有监控的，只能对面这样说。他的真诚使得我们初次见面就像久违的老朋友，而他生命明白的那面却在求生，这都是江泽民作恶拉这些人陪葬。控告江泽民给了这些像他这样有良知的受害者得救的机会。师父讲过，这世上的人都曾经是师父的亲人。我说你既然都知道真相，也不想参与迫害，你可以用你职务保护这些练功人，对真诚善良的人的保护就是保护了人的光明和希望。他说我会的，他们怎么处理我我不管，我要守住良知，因为我是党员。我说你是党员，可你了解共产党吗？他是个无神论的组织，却叫人发誓把命献给他，他就会理所当然的要你的命。我给他列举中共总书记的下场，又告诉他这个狂妄的组织企图管天管地管人心，结果是空气雾霾，土地污染，人心变坏，与天地斗，天地要灭他，与人斗，在和平年代里斗死了8000万中国人，欠命还命，谁还呢？加入这个组织的人为了自己的平安，别把自己的命献给这个组织，我也不希望你受到迫害，所以你心里想着退出这个组织就行。他赶紧说，说得对，是是。临行他要开车送我，我谢绝后祝他平安，因为一个生命做了正确的选择而得救，我轻松了许多。可是还有许多的迫害者和不明真相的人没得救，我心里不安，每当想起这些可贵的生命，我悄悄地流下了难过的泪水。
人心与因果，韩国老板说，谁干出纳呢？青岛来稿。我是一名修炼法轮大法20年的大法弟子。1999年，法轮大法在中国遭受疯狂打压后，因为不写不练功的保证，我失去了令人羡慕的高收入、高地位的工作。那段时间，真有种落地凤凰不如鸡的感觉。周围认识我的人对我冷眼相看，家庭成员也认为我傻到头了。但是我心里有一棵参天大树，我坚信真善忍没有错。30岁的我振作精神，放下身价，到社会最底层自谋职业。在这过程中，学会了干会计，并且经过努力考取了会计师证。3年前，我应聘到一家韩国企业干会计，但韩国老板阴差阳错的让我干了出纳。当时我认为也许过段时间就会让我接手会计，毕竟他知道我是一名会计师，但一直也没调整工作。如果我不学大法会对老板有意见，明明招聘的是会计，为什么让我干出纳呢？但是我没有这样想，尽心尽力干好出纳的工作。因为工人流动性很大，有的干了几天就不来了，工资也不来领了，半年下来，我这积攒了8000多元钱，给工人打电话也联系不上。确认这钱不会有人来领了之后，我列了一个明细，把这钱一分不少的给了老板。像这样的事还很多，公司有时会有点账外收入，我就保管好钱，记好账，发现老板会忘记，就及时告诉他。我这还有一部分钱。韩国老板对此很受震动，因为他来中国开工厂，见多了中国人费尽心机赚他的钱，所以对中国人疑心很重。车间买回来的东西都要送到他眼前看看，他才放心。会计人员的底细都要去韩国人协会打听一下。 我的工作是免检的，公司年底要给工人发福利，发购物卡，都是我一人经手，不需要任何人监督。从侧面也听同事说过，老板跟别人说，某某会计做什么事我都放心。前年，我以前的一位中国老板开发了新项目，专程来请我回去担任会计一职，收入也比现公司每月高1500元钱。因为不想丢下我的会计专业，我提出了辞职。但韩国老板说，谁干出纳呢？你和另一位会计换一下不行，我不放心他干出纳。老板承诺我一年半之后给我调整成会计岗位，承诺我给我涨工资，提升职务。面对韩国老板的诚意，我没有离开公司。一年之后，老板给我涨了工资，并且担任财务、贸易总务的组长，但是我还是出纳的岗位。这在平常人眼里看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在一般的公司，会计是要管着出纳的，职务高，收入也比出纳高。在我们公司恰好相反。就这样，两年过去了，我还在这个公司干出纳，因为老板实在不想换别人做我的工作。不仅在我们公司，我也听说好多老板点名要学法轮大法的人来工作。我感谢法轮大法和我的师父，在面对不公正的对待下，以大忍之心对待伤害我的人。我也感谢法轮大法和我的师父，常怀一颗慈悲的心对待每一个人。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和朋友的一段对话。大陆来稿，这是大陆法轮功学员与未修炼的朋友的一段对话，记录整理如下。有人问，你认为练法轮功的最大收获是什么？学员答，知道了真理。有人问，什么是真理？能否具体点？学员答，真理就是真正的理，包括生命的真理、人类社会的真理、科技的真理、宇宙的真理等等。有人问，是什么力量叫你坚持到现在？学员答，真理的力量。有人问，你怎么知道是真理？学员答，人都有辨别能力，这些辨别能力来自于人生中的所学、所思及实践的经验，知识面越宽，思想越活跃，可能辨别力越强。比如我对气功的认识，从特异功能到出现气功热及各种功法，我都比较关注，也都有些了解，所以一接触法轮功就知道是高德大法。当然对真理的认知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在这场惨烈的对真理的污蔑、对善良的迫害中，我有过怀疑，有过妥协。庆幸的是，我最终站到了坚持真理的一边，因为真理越经历风雨，越更加显现出真理的正确伟大。有人问，坚持真理有什么好处？学员答，先说两个现实的例子。一，在中国因儿子保护被凌辱的母亲而伤及了流氓被判刑。二，上小学的孩子没给校霸保护费，家人报了警，照样被打死，扔下了五楼。这是一个可怕的、没有了正义、缺失了良知的社会，但这又是一个很自信的社会。从小孩到大人几乎都，我什么都不信，就信自己。这除了反映出社会没有了诚信外，更反映出此时人的无知狂妄，把自大当作自信，越无知越自大，人知道的真理太少了。有人问，什么原因造成的？学员答，进化论、唯物论、无神论三大谬论破坏了传统文化。进化论说人是动物进化来的，否定了人性的高贵，将人与动物等同。唯物论强调物质第一，弱肉强食，强盗逻辑。无神论极度局限了对生命、宇宙的认知范围，从而得出的结论极度狭隘片面。谁是这三大谬论的推手？中共邪党。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学员答，因为他是假的、恶的、邪的。从他奉行的理论到对事物的态度，就是假恶斗的体现。 历史与现实都是这样，它的存在就不能叫人知道真理，真理对他而言就是照妖镜，所以真理一旦出现，他就会极尽全力打压。对法轮大法的污蔑，对修炼人的迫害，是他邪恶本质的必然。人都接受真理，谬误就没有市场，好人多了，坏人就待不下去。真理与好人同在，谬误与坏人为伍，让生命知道真理与人们对真理的坚持就非常重要。只有真理的回归，才有民族的复兴。幸运的是，无论邪恶怎样疯狂，真理之光已经穿透迷雾，正在普照大地。法轮大法红传世界，这是人类的福音，是人类的唯一希望。有人问，你说的我觉得挺对，我也想学法轮大法。学员答，好啊，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是转法轮，我可以先送给你看。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河北大法弟子桂仙子的文章，题目是信师信法闯过生死关。我是1996年9月份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今年72岁，是女性大法弟子。在这么多年的修炼路上，经历了许许多多的磨难，每一步都离不开慈悲伟大师父的呵护与加持，离不开同修们无私的帮助，才能走到今天成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当初我是为祛病健身走入大法修炼的，1999年720以前是个人修炼阶段，关过的比较容易，师父为了让我去掉求祛病这颗心，就利用多次病业关来考验我，帮我消业，使我提高上来。举个例子，我的工作是在医院收药费，每当月底结账交账时，总要大病一场，多数是重感冒的症状，咳嗽、高烧、全身疼痛难忍，但我照常上班。我明白病是由业力导致的，学法练功吃苦就能消业，所以很快就能过去这一关。有时病业来了还觉得挺高兴，师父又给我消业了，让我提高呢。病业关有时一天就过去了，过去之后非常精神，真感觉到一星期就能提高一个层次。1999年720以后是正法时期修炼阶段，有了旧势力的干扰迫害，过关就没那么容易了。有的关过得快，有的关过得慢，有的关过得拖泥带水，有的关过得剜心透骨。下面我就将去年秋天过的一次病业关，也可以说是生死关，写出来与大家交流，特别是与老年同修交流，以共同提高。第一，磨难袭来。2016年秋天的一天，我女儿忽然发现我脖颈甲状腺肿大，像一个乒乓球似的凸显在脖子下，她立刻要我去医院检查。我镇定地说，没关系，不疼不痒的去医院干什么，本来没事儿，非要检查出个事儿来。他说，别看不痛不痒，更得注意。没过一星期，事儿就来了。一天中午我睡醒觉，觉得脖子有些疼，不一会儿越来越疼，喉咙、舌根、耳朵、头，整个脖子都是疼的，还伴随着咳嗽，每咳嗽一下喉咙疼得要命，到晚上更疼厉害了。我心里不断地念着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难忍能忍，难行能行，想这一定是旧势力和邪灵烂鬼的干扰，赶快发正念清除旧势力的迫害。我长时间高密度发正念，一直发到凌晨3点50分，坚持练完两套功法后继续发正念。下午去了学法小组，同学们又跟我一起学法，帮我发正念，并且让我好好向内找，去掉执着。第二天晚上脖子又开始疼， 疼得难以忍受，我精神都快要崩溃了。人在难中，正念怎么那么难出呢？邪念不好的念头老往脑子里打，你要死了，你快去医院吧，现在家里就你一个人，死了谁也不知道。我问自己，怎么办呢？我该怎么办？想来想去，在绝境中主意是清醒了，这不是真我，我不会死，我是修炼人，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我有师父，有大法，这不是病，这都是假象。我赶快请师父加持，静下心来向内找，旧势力为什么要迫害我？磨难为什么来得这么猛？第二，找出漏洞。我想起2016年夏天的一件事儿，我小姑子来看病，住在我家，她问我，大嫂，你以前一把一把的吃药，现在一颗药也不吃了，身体还挺好的，是不是练那个法轮功练好的？我说，以前我的身体怎么样你是清楚的，每天不吃饭能行，不吃药可不行。你大哥活着的时候给我把那个药做成药丸子，做了满满一大饭盒，把它当成饭一样了。尽管这样，病还是越来越严重，尤其是那个脑血管病，随时都有堵塞的可能。要不是修炼了法轮大法，我只有两条路，一条是死了，一条是瘫了。你看我现在不但没有病，而且还不会死呢，将来还要圆满呢。小姑子问我什么是圆满，我说，圆满就是修成神了，去天国世界当神仙去了。我沾沾自喜，滔滔不绝地讲，显示自己有多高大，欢喜得不得了。这话跟我侄女也说过，侄女对我很羡慕。这欢喜心被虎视眈眈盯着我的旧势力抓住了把柄。你修大法就上了保险啦，这颗心这么大，这还了得，所以就往死里迫害我。第三，信师信法，闯过生死关。我找到自己的漏后，认识到既然旧势力非要让我死，那我就放下生死。我想到了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讲的关于生死的法。在中国有一句话叫做朝闻道夕可死，当然倒不是说我今天早上听到法了，晚上我就死了，不是这个意思，是说呢，我早上听了道了，听了法了，晚上死了，我都真的不害怕。为什么呢？因为人们死的时候最怕的就是下地狱。大家想一想，你的脑子里装了法，那个地狱敢接你吗？他敢收大法吗？不敢。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还有一段法讲得更明白。师父说，今天你就面对着死亡，不管是任何一种死亡形式，你面对死亡，你毫不畏惧，你根本就不在意。我也许死掉之后，我会去天国，那么死亡的事情真的就不会有了。关键是看人心，我们大法修炼就是直指人心，修炼就是修人的心，你的心不动，其他表现都是假的，形式是假的。两段法理坚定了我的正念，只有信师信法才能过去这一关。然后我郑重地对师父说，师父，我都跟您修炼20年了，我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我的生命就交给您了，您怎么安排我都没意见。说完后，我如释重负，也不紧张了，也不害怕了，心里非常的坦然，把那个生死一放到底。漏洞也找到了，生死也放下了，心里也轻松了，继续清除邪恶因素，把它灭尽。一直发正念到凌晨，全世界大法弟子练功时间3:50。我练完两套功法，发完6:00正念，想睡觉，躺下就睡着了。一觉醒来，上午10点，我想吃饭，下地煮了一碗牛奶喝完，下午照常去小组学法。从此三件事做得更好，还继续发正念，除恶务尽。那个甲状腺瘤子到年底彻底消失，脖子恢复正常。 结束语。修炼的路真的很窄，稍微一不注意，马上带来生命危险。通过这次磨难，我体会到：一、信是信法，坚定正念是过好病业关的基础；二、过生死关必须得放下生死才能走过来；三、向内找，放下执着心，发正念要高强度、高密度；四、更加精进，做好三件事，特别是老年同修绝不能懈怠。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感谢大法，感谢同修对我的帮助。何时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把敲门骚扰看成登门求救。八月初的一天上午十点多了，我接到了户口所在地派出所警察的电话，说因为我修炼法轮功，需要同我见一下面，而且已经来到家门口了，请我开门。我用平静的语气说，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已经18年了，你们派出所作为迫害者的工具，与法轮功学员打交道，已经深知修炼法轮功的人都是些按照真善忍标准做人的好人了，而且你们的大头目周永康、李东升早就被抓起来了，你们为什么还要骚扰我们？他说没办法，我们也是上旨下派。我说我已经搬了家了，即使你来见到我，我也只能再一次告诉你们法轮大法好，不会答应你们任何要求，更不可能给你们签什么字、画什么押，你觉得有必要见吗？他说既然法轮大法这么好，那我们就想听你说一下怎么个好法。我说你要这么说，那你们就来吧，我在家等你们。我告诉他们新家的详细地址后，便静心等候。过了一会儿，他们来信息说上午来不了，下午再来。中午我给师父敬上香，请求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一定要借此机会讲清真相，清除邪灵，窒息邪恶，救度他们，同时长时间发正念，清除自己的怕心和长期以来形成的对警察怨恨和厌恶之心。下午来时，我到楼下去接，满面笑容与他们三人一一握手表示欢迎，但却发现其中一名警察手持记录仪正在录像。我即刻收起笑容，严肃地说，我今天把你们当作朋友请到家来做客，为什么还要这样？你这是违法的，赶快关掉吧。他很听话，立刻关了，一起说笑着上楼。来到客厅坐下，我一边倒茶，一边讲江泽民、周永康等迫害法轮功的罪恶和善恶有报的天理，告诉他们周永康等邪恶之徒被抓捕是因迫害法轮功遭到的恶报，江泽民也很快就要被抓了，到那时将天翻地覆，善恶全报。他们很认真地听着，脸上露出惊诧和恐惧的表情，似乎不愿再听下去了，便用温和的口气说，我们这次来也是没有办法，上旨下派执行命令，不得不来，有几个问题需要问一下。我说我也曾经是一名军人，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我能理解，但一定要明白命令的对与错，如果明知道是错误的命令也去执行，将来是要承担责任的，而且现在是要案件终身追责，但从你们今天的表现上看，觉得你们的心态和态度都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不像以前那样个个凶神恶煞了，说明已经明白了真相，把大法弟子当成好人来对待了，所以我很高兴回答你们提出的问题。他们首先问我因为什么原因练的法轮功，我说我是部队转业干部，年轻时曾在军队院校进修，前途远大，但因后来患严重的心脏病才转业到地方，多年来四处求医问药无法治愈，严重时需要及时抢救才能脱离危险，自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后不治自愈，20年来不打针不吃药，无病一身轻，你们看我现在哪像有病的样子。
他们都微笑着点头。其次又用委婉的语言说，我有一个问题不明白，就是虽然一个组织的过去的一个领导人迫害了你们，但你们为什么要去诅咒一个组织？我听后禁不住哈哈大笑，情不自禁地说，好好好，这个问题我来告诉你。你是指江泽民利用共产党来迫害法轮功，大法弟子告诉你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这件事。我跟他们讲了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是真实的天意，不是大法弟子的诅咒。其中有一个警察嬉皮笑脸地说，他不相信有神佛。我说，你既然是无神论，那就更谈不上什么诅咒了。但我希望你还是改变观念为好，听信大法弟子的真言，退出中共，不要被无神论毒害，以免后悔莫及。第三个问题是请我谈一下对现领导人及中共十九大的看法。我说，现领导人及现政权没有迫害法轮功，他们也不想迫害法轮功。现在还在迫害法轮功的是江泽民、周永康的残余势力干的，是这部旧机器的运转惯性，包括你们今天到我家里来也是如此，是被江泽民集团利用。习李不但没有迫害法轮功，而且还抓捕了迫害法轮功的头子周永康和李东生，单从这一点上来讲，我为他们点赞。至于说开不开十九大与我们没有关系，因为修炼人不参与政治。他们频频点头。我继续说，我们虽然不参与政治，但我过去在部队是搞政治的，在部队院校是专学马列讲马列的，对共产党的那一套是很清楚的。希望你们认清形势，不要再被江泽民集团利用。因为就连公安部公布的14种邪教组织中都不敢包括法轮功，也就是说这18年来把法轮功当作邪教来镇压是没有法律根据的，是违法犯罪行为。这时我的孩子用手机查出公安部通告给他们看，他们的表情都很惊讶和疑惑。我说，你们可以上网去查。最后一个问题是家人对我修炼法轮功的态度。这时我的妻子抢着说，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修炼法轮功，第一身体好了，第二脾气好了，仅这两点就足以证明法轮大法好。三个警察都笑了，起身要走。我一再挽留，想多讲一些，但他们说工作很忙，执意要走。我一直送到楼下，挥手告别，再次请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整个过程将近一个小时。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